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四，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台湾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正在美国访问，与后任总统川普过渡团队的有关人士会面。消息人士说，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徐思俭和林非凡和其他几名人员已经到了华盛顿特区，预计本周进行相关会谈。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周四表示，国安团队的访问和交流是例行工作，对此没有进一步评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同一天说，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一位消息人士说，这些台湾官员是和川普过渡圈子中的个人会晤，但考虑到台美官员之间的任何会谈都会触碰北京的敏感神经，川普下一届政府最高职位的提名人不会参与会面。另一位消息人士说，台湾官员会晤的对象是可能在川普政府担任中层政治职位的共和党人士。周三，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5年度的国防预算，其中纳入了多项旨在遏制中共安全威胁的内容。众议院以281-140的票数通过了895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预计将在下周提交参议院审议。在国防授权法中有一项条款规定，一旦美国国防承包商聘用的说客同时为中国军工企业服务，五角大楼必须停止和他们交易。法案还指出，美国应当加强与韩国的联盟关系，包括保持大约28500名的美国武装部队成员的存在。这一条款确保了部署在朝鲜半岛的部队数量，其他对华措施还包括限制中共获取导弹防御信息，以及要求国防部完全拆解中国大疆创新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评估每个部件的风险。还有一项条款指出，美国和欧洲政府应当共同公开并反复强调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的差异。周三，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将挑选前新闻主播强硬派共和党人卡利莱克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和美国之音发生冲突，并指责这家媒体放大了中共的宣传行动。当时川普指责美国之音说，中共的武汉封锁是一个成功的模式，被世界许多国家效仿，并在推特上发布了中共庆祝武汉解封的灯光秀，放大了北京的宣传。莱克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立场反共的对华鹰派人士。在从政之前，莱克是凤凰城电视台 KSAZ-TV 的晚间主播。在周三的声明中，川普称赞莱克是亚利桑那州一位深受喜爱的新闻主播，他将确保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公平准确的传播，而不是像假新闻媒体散布的谎言。当地时间12月12号，为期2天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周三周四2天在北京举行，除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外，包括李强、赵乐际等在内的其余政治局常委也都出席。会中强调，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会议还指出，将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等。不过，部分市场观察人士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政策只是口号，因为中共当前的救市力度要么显得不足，要么没能真正流向民企或个人，导致景气刺激的效果仍然有限。周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他将和小罗伯特·肯尼迪一起讨论是否结束美国儿童疫苗接种的部分计划。川普在采访中说，我们将进行一次大讨论， 自闭症的发病率达到了没人相信的程度。如果你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什么原因。虽然川普没有直接说出是疫苗接种引发自闭症，但他表示他将会听取小肯尼迪对疫苗的意见。当被问到他的政府是否会取消部分疫苗时，川普说，如果我觉得危险，如果我觉得他们没有好处，那是可以的，但我觉得最终不会有很大的争议。川普上个月提名小肯尼迪出任卫生部长，并表示小肯尼迪将重塑卫生机构的研究工作，使它恢复到过去的黄金标准，同时也会增加对公众的透明度，目的是减少甚至阻止美国慢性病患者的增加。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